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施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与你继续分享主耶稣的第一个命令，你们必须重生，讲到了第14讲，重生得救的见证。因为内容比较多，我把它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心意更新，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讲的，我们将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同时要不要追随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鉴察神的旨意。这是我归纳了概括的一句话，你可以仔细看保罗的书信当中来读他的教导。因此重生得救的人是被更新的人，是个新的人。我将这四讲的内容呢分为心意更新、圣灵印证、果子鉴别、完全顺服，从四个方面来讲重生得救的见证。今天我们讲心意更新，分四个要点来讲。第一点是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发生本质的更新，与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我再重复一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发生了本质的更新，与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重生得救前，信徒将三位一体的神看为是宗教信仰的对象，或当作神灵偶像，或感悟为抽象的天父，因为他们还没有与耶稣建立主内心生命的关系，而与主有着本质的隔阂和感知的距离，所以感受不到那看不见和摸不着的真神。如果你在看视频的话，你知道我用红体字来突出了一些概念来与你讲。什么是宗教的信仰的对象呢？就是很多人是无神论的人，他信神了，他觉得我进入一个宗教了，得到了一个宗教信仰的敬拜的对象，或者他是信其他宗教的，就换了一个敬拜的对象，是以自己的选择或者自己追求的利益来敬拜的，就是求神帮助我干这干那干那个，来烧香拜佛等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就当做了神灵偶像。所以我们在教会唱歌敬拜神啊，唱到天父啊，唱到天上父神看顾麻雀看顾我们一样，那时候我们与神的那种理解还是很抽象的，因为没有生命的关系，就有本质的隔阂。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隔阂。我们还是陷在宗教当中，用宗教的理念来认识神，用宗教的仪式来认识神，用宗教的行为来认识神，而没有通过耶稣的道路来认识神，也没有活在耶稣的生命当中认识神，也没有耶稣的真理帮助我们来认识神，所以呢，感受不到那看不见和摸不着的真神。但是重生得救后，基督徒进入主的新生命，被更新的心灵有圣灵的同在，并通过圣灵来感受神和认识神，于是他们能全面正确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意，并愿意效法主和背十字架，追求圣灵充满，遵行神的一切教训，从而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来荣耀神。重生前重生后有一个变化，崭新的变化，就是生命的变化，进入了主内新生命。在主内新生命当中，我们的心灵是首先被更新了，心灵变化之后就扩展到我们生命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心灵感受到圣灵同在，圣灵对我们说话，圣灵指责我们的一些不讨人喜悦的行为，圣灵帮助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所以我们通过圣灵来感受神和认识神，特别是圣灵帮助我们来学习耶稣真理，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学，是按照神的意思学，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来选择，是完全的顺服神。于是呢，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能够全面正确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意。旨意的我在前几讲当中，如果你看一下这前面13讲，就会知道我旨意一直在重复神的旨意，其实是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没像很多人说这是这个旨意那个旨意，不是的，是在约翰福音书第10章 第十节的后半部分，讲到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得到生命，得的更丰盛。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就心意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帮助我们来行出神的旨意。他的心意也就包括了主耶稣所有的命令。这在括弧当中我就想到，就是命令。我们明白主的命令，就是明白主的心意，这样我们才能效法主，背十字架，跟从主，追求圣灵充满，遵行神的一切教训，不是一部分的教训，不是一点点教训，是一切的教训。这样我们才能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来荣耀神。我在这儿呢，用好果子、荣耀神，都是用红底字来表示出来。因为在这儿呢，想停顿一下讲一下，我们讲好果子说，很多人觉得啊，好果子是什么呢？我在前面也有过讲到果子的时候，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就两类果子，一个是讲到我们生命更新的品格，就是圣灵的果子。生命更新了，我们有神来自神的啊仁爱、喜乐、信实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往往把这个果子看作一个什么呢？好像是作为一个世上的成就感，是不需要这些来荣耀神的。有人讲哈，我要求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要考一个好的成绩，要过一个关，得到了这个执照，我要来感谢神、荣耀神，神不需要这些。世人不祷告、不信神，神他们也在考试，也在得这个执照，也要追求这些成就。这世界上的事，真正荣耀神是什么？用我们生命品格的果子，另一个果子就是传福音的果子，把人们带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就是赞美神、荣耀神。除了这两种果子，神不喜悦这世上任何事情。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要追求什么？不是追求宗教的东西，不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是要追求主所旨意当中告诉我们的，用他的命令指导我们的这些生命的更新。第二点呢，就是讲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渴慕神的教导，愿意遵行主的命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渴慕神的教导，愿意遵守主耶稣的命令，一切的命令。重生得救前，信徒通过主日崇拜和主日学或小组查经来学习圣经知识，只是用理性来认识神，而且是选择性的喜好某些经文和教义，他们是被动的接受喂养，听到而不行道。在此呢，请研读而明白马太福音书7:21-27和25章的三个比喻。我在讲到听道而不行道的时候，我用括弧讲到行宗教之道。行宗教之道是什么？就是教会让你做些什么啊，守这个仪式也好，遵守这个教规也好，参加活动也好，你只要这么做了，你就是好信徒。或者参加侍奉，或者是啊，做出什么样的那个奉献等等。但是这不是神让你所行的道，神所行的就是前面讲的是生命更新。所以我们该看看马太福音书7:21-27，这是分两部分的哈。21-23的讲到主提出了这么一件特别要明白的、要警醒的事情，就说到那日有人喊我主啊主啊，喊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进去的，不是一喊主就能进天国的，必须行天父的旨意。这些人就会说，我是奉主的名传道，我奉主的名赶鬼，我奉主的名行异能。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好像不认识这句话说得很轻松似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这几个字，作恶啊，这个恶抓住，为什么叫恶呢？因为他们是打着基督的旗号，也在传福音，也在行异能，也在赶鬼，这些好像谁？好像是传道人呢、啊，像我们这些传道人、牧师啊、宣教士、教会的长老、执事、通工，就是教会的活着的骨干们在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做可以凭人的血气去做，凭人的智慧去做，凭人的安排去做，凭人的计划去做，不需要圣灵也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没有更新生命，天父的旨意就是耶稣的旨意，就是刚才讲到的。在主耶稣里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他们没有改变生命。今天我们看看在基督教界这种现象很多，行异能的啊，一按手夸倒下去了等等。主耶稣提出一警告，然后接下来主就讲到了听到不行道的一个区别。听到行道的是 聪明的人，蒙神喜悦的人，他们是将自己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耶稣真理的磐石上。不论是什么暴风雨，即使台风来了，社会变迁，这个形势变化，各种各样的打击，各种各样考验来的时候，都会站立得住而不动摇。那么行宗教之道是什么呢？就是行这些没有生命的道，是建立在沙土地上。你看很多人信宗教信仰啊，有的人是一星期去一次啊，教会做弥撒也好，或者是参加教会是很热心的一个啊，参与侍奉的同工也好。如果真是没有生命改变，没重生的话，他是在宗教的沙土地上建立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宗教信仰。但是逼迫来到了啊，不要说台风了，来个小小的风暴就倒塌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讲到的时候，如果你再对比马太福音25章的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讲的什么？十个童女的比喻，讲的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在七章24到27节讲到的，行道的是聪明的，不行道的是什么？是无知的。无知和愚拙是一回事情。实际上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呢？是没有重生，没有行道。那个聪明的童女在等待主的时候，他们是手上拿着油灯啊，另一只手上拿着罐子盛着油来等主。而那些人看着也好像在行啊，但是他一手拿的油灯，那手没有拿这个盛油的器皿。这个解经我不想展开讲了，就讲他们的区别，就是重生和没重生。行的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还是一个神让他们行的这种行为。那么在第二个比喻讲到什么？主给三个人托付，给他们5000、2000、1000，让他们去行出来，让他们把这个怎么讲的翻倍。但是前两个人做了，拿一千呢，他给埋了，什么也不做，也不去行。主说什么呢？主说把他扔在外边，咬牙切齿，把在黑暗当中，这是审判。同样那十个童女的时候呢，五个主接待了，那是聪明的，五个主关在门外说不认识，和七章21节到23节是讲一回事，都是指最后审判。但是有的人解经的时候呢，却说到这五个先进去的人呢，他们是得奖赏的，后边那五个人虽然没暂时没进去，也会进去的，也会得救的。这是错误的解释了耶稣的真理，不明白主耶稣讲的这种比喻。你从这个25章三个比喻和24章结尾部分主耶稣讲到的，以及主耶稣所有的讲，特别马太福音讲的教会当中分别的这些比喻教训也好，都是讲到神对他子民的审判。不是看世人信不信，是把这些信徒所谓信徒搁到一起拿过来，把真信的和假信的分别开来，真信的假信分别开来。这个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警钟，一个警告。我们必须要以敬畏的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教导和比喻。重生得救后，基督徒会主动且热心地研读圣经，是对照自己的生命更新来读经，并愿意遵行神的教训。他们不会只追求形式上的读经祷告灵修，而是让神的教导常住在心中，做随时的提醒。他们也会常常向神祷告，不是求世上的利益，而是要更好的效法主和不断的更新生命，特别是在属灵征战中，求耶稣真理和圣灵来帮助自己。这讲到了一个对比，前面讲的是被动的接受喂养，是学知识，基督徒们应该掌握一些圣经知识，掌握一些关教会的知识等等，但是不是对照生命来读经。那重生以后他对照生命来读经是什么呢？就是要补充营养一下，这方面缺乏了，这方面有问题了，就应当让神的教训来光照，来医治，来更新，而且遵行主耶稣的教训。他不是说只限制在一个形式当中啊，比如讲有的教会呢是给信徒每天传一个经文，或者一个灵修祷告的一篇短文，带领他们来学习神的话语，一年或两年把圣经读一遍，有的信徒就跟着哈，就读了一遍了，但是他没有对照生命来读，读完了就忘了。而且他们是选择某些经文和教义，读的过程中把自己喜欢的那些带有世俗的祝福，现在有成功神学讲神啊，讲平安啊，祝福啊，好像神给你很多的那个属世的那种得到的似的。但是我前面已经讲到，后面也会讲到，神给你的不是这些。但是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们教导吃在生命当中了，吃在生命当中了，做随时的提醒和帮助。比如夫妻吵架时， 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也好，就想到了一下神的话语进来了，马上就平息一下血气，安静下来，想到神，想到主的谦卑舍己啊，丈夫想到主的谦卑舍己，先向妻子啊，就是一个缓和的口气，先哪怕是认错啊，或者是怎样，先把这个气消了以后，然后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带领，让神的爱充满这个家庭，用神的爱去饶恕对方的过犯，这样的夫妻关系才越来越美好，向着主来越来越靠近，两个人都住在主耶稣里头，就是最好的夫妻关系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他们有向神祷告呢，常常向神祷告，不是求世上的利，而是更好的效法主和不断更新生命，为了自己更新生命来祷告。很多的是在功课当中，在工作当中碰到了一个对头啊，经常找自己的麻烦，自己真是有的无可奈何，就忍受不了，真想离开，真想大吵一下，就是神让他们学功课，是让他们学功课，为自己的仇敌祷告，属灵征战真是求神来帮助。所以这样的话生命才不断更新，特别在属灵征战的关口当中，这是要求神理和这耶稣真理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些都可以展开讲，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在这儿呢只做一个概要的点到，你可以对比一下重生得救前重生得救后的对神教导的渴慕的不一样的地方。第三点呢，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被神更新了自己的人生观。重生的基督徒自己的人生观呢被更新了。好，人生观我们也可以讲是世界观被更新了。我这用括弧讲到了是世人称为傻子观。为什么叫傻子呢？就是让世人看来就好像一些傻子似的。是一个是追求利益的，一个是为了自我的利益来追求来奋斗的。他们好像在放弃这些利益，本来有很好的一个得着，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享受地位名利啊等等，他们愿意放弃，甚至他们奉献今天让人看到很傻很傻等等，很异类，很无法理解。这时候就对了，当世人都说你这种坏的，说你不好的时候，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就证明你更新了。但是重新得救前呢，信徒的人生观包括自我价值观、生命品格、生活方式以及人生的目的和规划都是属世界的，和世人没有两样啊！我们去追求学业也好，找工作也好，结婚也好，成家也好，奋斗也好，工作享乐也好，跟世人都没有什么两样，好像所谓的区别就是今天去教会了，可是那六天在世界上仍然是和那些人说的话是一样，追求的也是一样。他们虽然说神是我和我家的主宰，但实际上并没有将神真正的放在自己生命的首位。他们用口敬拜神，但实际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却暴露了宗教伪善。什么叫宗教伪善呢？就是用一些行为来美化自己，好像自己很虔诚，但实际上内心是掩盖着一种虚伪。但是不是就暴露出来了？话语就有时候暴露出来了，诅咒的话语也好，伪善的话语也好，或者欺骗的话语都暴露出来，或者在行为上也暴露出来。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行为上没有爱心，他们虚伪，他们传道的时候也是没有把神的真道讲出来等等哈，在马太福音书二十三章你可以去看。因为他们人在与世人攀比，和重担压心头。攀比是什么呢？攀比就是争夺世界上利益，争夺世界上好处啊，都在那里竞争啊。但是重生得救后，基督徒会反转人生的目的，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的意思概括为为主而活，说我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活在我里面，或者我活在主里面，或者我是为主而活，完全变化了。因为主是爱我，因为主为我啊被钉十字架，给我真理，赐给我圣灵，更新我的生命，就是要为主而活。所以他们会重新规划人生，就是如何经历主内的新生命，并且不断更新生命。这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及言谈举止还有人际关系都会与自己的生命更新来同步改变，使自己越来越像主耶稣。这里讲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不是在为赚钱了，不是在为了争取更高的地位了，不是要得荣耀了，得人的赞赏了，而是我们用这个工作来养家糊口，来支持我们生命更新，支持我们传福音的施工。当这个工作影响到我们生命更新，影响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主的教训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工作抛弃掉，再找另一份工作，甚至这会呼召我们 完全的啊，以全世界来侍奉神。这可以看到一个转化，不再把这些放在首位，是把神放在首位，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让神来居首位，来指导，来带领。这样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就变化了。价值观我在这个重生得救的见证的后边的几部分会提到讲到，谈到金钱奉献是对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很多人愿意做侍奉，愿意在教会摆上时间，但是呢，金钱检他们生命的一个金钱奉献的一个标准，就把他们的这种怎么讲呢，生命的缺陷给暴露出来了。言谈举止，我们记得言谈举止，我在信主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也接触到一些人，这些人刚开始他们信主的时候就是满口脏话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就造成了，但是几年下来以后，那些脏话慢慢的都不见了。还有人际关系的改变，是怎么讲，他被神的新的生命所改变了。如果他信了主以后仍然是还是用说这样的话语，或者在教会虽然有所收敛了，然后就是在教会有一个伪善的衣服穿起来，但是回到他们的那些人际关系，老旧的人际关系当中，他们还说那些话，让那些人看到这些人跟我们没什么两样的时候，就证明是虚伪的。当你在原来的朋友同学当中，他们感到你是另类了，感到你说话让他们稀奇了，不可理解了，有点傻呆呆的了，那你就证明你是重生的了。所以被人称为是傻子观，被人看为是渣子，但是神喜悦的。所以主耶稣人人都说你好就有祸了，因为你和世人没有两样。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啊，我们要同步改变的，就是我们心灵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好，我们的价值观也好，我们的言谈举止也好，我们人际关系也好，都会发生改变。不会说我们先改这一点那点改，不是的。圣灵的果子，这果子有个九个面同时要产生的，不是说我只有这两个果子那个果子没有，不可能，那也是假的。要同时生命改变，使自己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我们背十字架效法主的目的是什么？越来越效法主。马太福音第五章里也讲到，你们要像天父那样完全。怎么像天父那样完全呢？就要效法主啊，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谦卑舍己，追求简朴的生活，爱人如己的生活，爱人如己的信息传福音等等等等哈，我们会在另外的一些命令当中来讲。第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心中有不一样的平安喜乐，心意更新了，我们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洋溢在脸上看得出来的。但是重生得救前呢，基督在经历生活的挫折、疾病、苦难和危机时，常与世人一样心情低落和满腹牢骚，因这些事和人呢，人和事的干扰了自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计划。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一些同事啊，或者是学习当中辅导老师也不好，挑剔也好，或者在生活当中家人也好，或者是配偶当中孩子也好，都有些事干扰我们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失落、烦恼等等。更不要说挫折、疾病、苦难、危机，这是人生的打击，我们都会像世人一样的话，那有什么区别呢？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会埋怨神且命令神，他们有个区别，他们可以祷告，神就是哀天哭地了。但是这些人宗教信徒还会祷告，还会向神祷告，但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用祷告来命令神，如果神不回应他们的祷告，便会质疑神或宣告不再相信神。我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报道，还是在国内的时候，国内的报纸上登美国的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不信神呢？因为他们家人至亲的人哈，父母当中有人得了癌症即将死亡，他们迫切祷告，迫切祷告，最后相信神医治，神你必须医治，却死了，然后非常愤怒，不信神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不再信神了，后来看到基督的后代都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他们信错了，他们以为神给他们世俗的祝福，身体上的祝福，忘记了主耶稣给他们是什么，不属于世界的平安喜乐，但他们心中没有这种平安喜乐，因为他们没有重生，仍然是害怕死亡。今天我们坐飞机的时候，突然机长宣布机组发生事故了啊，赶紧写一个条子搁在盒子里头，给家人亲友留最后几句话，或者是什么呢，台风来了没处跑了，或者被火山火包围了等等，这时候好像很害怕。其实我们应该害怕什么呢？我们要害怕自己不明白真道， 我们要害怕自己没有重生得救才对呢。重生得救的人呢，基督徒的心里被圣灵充满，不再害怕死亡。因为我们得救的第一个确实，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只是灵魂得救，肉体会死亡，肉体会生病。死亡最普遍的一个原因就是生病死亡。谁不会说神的医治我，医治我，老医治我，让我不可能死亡？不可能的。神给人限定120岁，在创世纪里头啊，第六章讲到的，人有死亡的一个界限，必须死，肉体必须死。这样的话，神给每人诫命上，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审判我们的灵魂。当我们灵魂得救了，我们还怕什么死亡呢？就是一扇门而已。很多人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是特别老了以后，他们把家里收拾干净了，遗嘱写好了，各方面后事都安排好了，甚至让教会为他们祷告，早点不接走他们。这些老年人的基督徒不再害怕死亡，并追求和享受不属于世界的真平安、真喜乐和真实爱。他们愿意与主同定十字架，来胜过世上的苦难，必神的慈爱来赦免别人过犯，也为仇敌祷告。十字架，与主同定十字架是秘诀，属灵征战的法宝。撒旦就是要激动我们的老旧我，激动我们的血气，让我们的这个肉体感到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呢，害怕。就前面讲到的，让我们啊，这心中有重担啊，心灵重担。前面讲到的重担压心头，第三点，因为他们仍然在与世人攀比的时候，但是我们这时候呢，就说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是追求的是与主同定十字架，我们不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为我们带来压力的。我们追求什么，什么就给我们带来压力，但是我们追求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会给我们带来压力的，只带来平安喜乐。当我们完全的说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对世界来讲我已经死了，也把属世的心灵私欲都像保罗所说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加拉太书里头，这时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死亡都不害怕了，还怕失去什么呢？当迫害来的时候，当灾难来的时候，十字架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所以我们这样，我们才能赦免别人过犯，也能为仇敌祷告。这是最难做到的，属灵征战最难做到的。因为我们在物质上的损失，我们可以怎么讲呢？可以忘掉，心灵上受的伤害，从心理学上来讲，这种记忆是无法抹去的。我记得有一个被人伤害，就是伤口划在脸上，每天看镜子看自己残缺破碎的这个脸的时候，他能不想到被伤害吗？他怎么来把心灵当中那种仇恨去掉呢？只有赦免，赦免。所以这种秘诀非常好。我也记得我在上个世纪哈，应该是96年，我们和家人去美国的首府去旅行的时候，孩子生病高烧，我们去了急诊，在那儿碰着了一位黑人妇女，她也是好像被烧伤了怎样，手臂吧特别疼痛，我们就为她祷告，也为她也祷告。她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奇妙事发生，不再疼痛了。我们让她仰望主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再疼痛了。这就是我讲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讲的，当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手，人怎样被举起来，就是以色列因为叛逆神，神让一些蛇出来咬他们，他们在痛苦当中，在死亡面前，他们求告神，向神悔改的时候，神使摩西做了一个铜蛇举起来，仰望这个铜蛇的人就得医治，就不再疼痛了。当我们仰望主耶稣，他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仅是仰望主的十字架，是与他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不仅我们心灵中的那种重担脱落，甚至肉体上的疼痛也会减缓。感谢神，我们做一个小结。前面讲的四点，讲的心意更新，这个呢应该自己很清楚的，因为别人不知道我们心灵怎样，不知道我们想法怎样，但自己应该很清楚，信主前怎样，信主后怎样，前后的对比一看，就能感受到自己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家人会看到，亲友会看到，常常接触人也会看到，从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待人接物，我们的喜乐，脸上洋溢的喜乐等等，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在同样得疾病的时候，得绝症的时候，跟人不一样的那种喜悦，还有人生的追求等等，都可以让人看到我们是完全的更新了。但是若有信徒说自己的心灵被更新了，但其言行和生活见证却不符合耶稣真理的话，这是虚假的见证，也是自欺欺人的见证啊，说谎的见证。如果你听了这次所讲的内容呢，感到自己还没有心意更新的见证啊，请花些时间收看收听你们必须重生这个第一个命令的系列讲座的 前面这些讲座。同时希望你在活在耶稣里时空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这里在我们的视频的右下角用你的手机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马上可以到我们的首页，你用手机看到上面有三道杆，一点可以看到永生之道，一点就到了这个信主耶稣的这个网页，看到为什么要信主耶稣，下面有个祷告词，愿意相信主耶稣，用你的真心来祷告。真心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向神彻底认罪悔改，追求耶稣真理，而不是追求宗教信仰寄托。真心的相信主耶稣，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这样相信耶稣真理和圣灵，就会帮助你得到重生的新生命。在下一讲呢，我们继续讲重生得救见证的第二部分，圣灵印证，希望你来收听。我想知道你收听后的感受和意见，我们期待这样的回馈帮助我更好的来制作耶稣真理的系列节目，特别是你的批评指正啊，我哪句话说错了啊，哪个就说引用的经文还不准确，提出意见，最好给我一些圣经上的参考，或者是牵涉到原文需要用原文来加强解释的话，也可以把我原文的出处告诉我，能帮助我呢更完善来讲解耶稣真理。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收看，也希望你能与你的家人亲友，你的教会的肢体并且在你的空间也好，你的朋友圈也好，来转发，来邀请人们来收看啊，收听，有机会听到扎心的道，来得到永生的救恩，不是宗教性的那种抽象性的救恩，而是实实在在的有主内心生命感受的救恩。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实在在的带有生命的道的能力，带有圣灵的恩膏，因为你为我们做了见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效法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软弱，常常觉得世上的诱惑太多，各种压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同父一轭来帮助我们更新生命。主也将今天所听到的人，被你话语所触摸的人，求你圣灵来更新他们，使他们愿意真心打开心门来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不是追求宗教信仰，而是追求你的道路真理生命，在你里面得到主内心生命，来不断的更新，不断学你的样式。主啊，我们传福音能力很少，我们有很多的局限感，有很多的软弱，只有你大能的膀臂，圣灵的宝剑与我们同工，才能把福音传开。主啊，你帮助我们，祝福活在耶稣里时空网站，也感动那些愿意与我们同行的基督徒，用他们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用他们祷告来支持我们，也能够将我们的网站告诉给更多的人，更多的分享，使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宣讲你的话语。主啊，你做感动的工作，愿万人归向你，不是仅仅用口称颂你，用他们的生命的好果子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你是神的羔羊，你是全能的神。主啊，我们将一切感恩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